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我们来分享交流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题。今天我们进入第23课了，23课跟24课呢是同一主题，题目是转型小组教会的挑战，这是这个课程最后我们要做的结论。因为比较多一点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分第23课跟24课两个课程来做交流。整个我们的课程认识小组教会，从第一课到第七课是第一部分，是小组教会的基础理论，这个我们已经谈过了。第二部分呢，是从第八课到第十七课谈到的，比较是一个更深入对于小组教会的一个架构，或者它聚会的内容做一些认识，做一些分享。到了第三部分，从十八课开始，我们比较谈的是如何面对转型的一个探讨或者操作，可不可以转型，要不要转型，怎么个转型方法。不是说我们上了这个课认识小组教会之后就鼓励你非转型不可，没有啊，说不定因为你更认识小组教会的特质，或者对你自己教会的一个体验做一个分析比较之后，你可以很放心的决定我一定不要推小组教会，这是可以的啊。因为小组教会不是万灵丹嘛，是不是？他当然也不是毒蛇猛兽，说哎，讲到小组教会很恐怖，不可以接触。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去了解、去体谅的时候，我说不定不做任何的调整，但是我必须要认知，教会真正的意义就是爱可利西亚，就是被神呼召出来要执行神给我们的托付的权柄的一个团体。不要以为只是我们聚一聚，大家开心开心唱唱歌，然后呢做一个宗教活动，没有啊。耶稣讲爱可利西亚的时候，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一个政治性的用词，他当然不是去跟罗马政府对着干，但是他必须告诉门徒说，你们就是被呼召出来要执行天国权柄的一群人，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就被捆绑；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就被释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去执行的，而不是说我们真的去绑人家去怎么样，而是说当在灵里面征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爱可利西亚的成员，我们要去抢救灵魂。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是在那边享受安逸过一种丰盛的日子而已。对，因为主的关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过得更丰盛。但是很重要是我们要去分享。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没有带走任何一个门徒，把门徒留下来不是叫他们去受苦的，是叫他们去传福音。当然因为传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逼迫，受到苦难，但是也给他们权柄跟能力嘛。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小组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彼此交流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他能够带出一种让弟兄姊妹更多的能够去接触还没信主的朋友，或者更愿意去分享这个信仰的时候，诶，我们就尝试的看可别来做。如果真的不行，不要勉强，反而造成教会分裂了。但是某一个程度当中，甚至我遇到过一些教会，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不适合，就不动他们，因为他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来敬拜神，也不是说他们有什么错。但是有一些新进的或者刚刚带领信主的，他们有一些热忱，就从小组的模式开始，就是推动所谓的转型成小组教会。那说我一个教会有两个制度，不是制度的问题吗？一些可以动的，你就要让他们委身去服侍，不然你永远就是少数人在服侍大多数人，永远在教会一半以上的人是不动的，坐在那里。这绝对不是爱可利西亚当初耶稣要的。耶稣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 80% 的留下来， 20% 的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就知道这个精神跟这个用意了。好，我们回到讲义当中，当我们要面对这个转型，或者你考虑到要转型的时候，我们之前上一课讲到评估过了，人手很重要，训练很重要，其实最重要是委身。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清楚知道我是爱可利西亚成员的时候，哇，那不一样了。你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参与一个宗教活动，你的生命力是要怎样被感染的，你是被感染然后进到神的家里面，你要去感染其他的人。 好，那我们就今天进入到第23课，讲到转型小组教会会遇到的挑战。首先我们必须要认知啊，原来一向为大型的这种团契聚会形态的教会，它要转型成为家庭式小组的聚会，这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或是一个调配的。首先他要做好一个转型的预备，因为呢原来大家都习惯是这样聚会，每一次来教会，严格讲是来聚会点啊，或者来教堂，他主要的目的是参与一个宗教活动，唱诗敬拜听道然后散会，当然有一些带道。可是你要转型成所谓的小组型的教会，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必须用一种渐进式的，渐渐转型，每个月一次大聚会，三次呢分成小组聚会的模式。主日还是有啦，因为主日是一个欢庆或者一个大家相聚在一起啊，一起荣耀神。但是你周间就必须要用小组的这样一个聚集，让他们去得到喂养。所以每个月一次大聚会，哎，也蛮开心的。然后其他呢用小组的模式，让他们在各个家庭里面进入到牧养的系统里面，缓和了转型期间可能有的一种不适应的情况。那我们必须要承认啊，有的时候你就必须整套的还是啊维持原有的，然后有一些事啊就开始，也有人在这时候就会有负面的情绪，会批评说教会分裂了，你一定要解释要说明的，而且要清楚事前要做的，你不是事后了，哇，这个忙着在灭火，那很辛苦的，事前都沟通好讲清楚我们是这样做的。然后呢有一些人就开始进行，或者大环境我们做这些调配，在转型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挑战，怎么来面对呢？这就是今天的课题了。23课跟24课因为很长嘛，我们就把它分成两课来做一个交流。首先我们来看讲义第一点，不断的宣导与分享，沟通是很重要的，任何事情重大的决定，事前良好的沟通，事后在推动上面，在执行上面来讲就一定比较容易的多。因此呢我们讲说家庭小组的定义一定要宣导清楚，为什么叫做家庭小组，本来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嘛，没有一个大的地方聚会，能够有大的地方聚会，我们就再多人把摆下去没关系啊。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有分组的牧养，所以呢有一个定义你要清楚的来宣导。家庭小组就是3到12个人，太少了不叫小组了，2、3个当然也我们知道奉主的名聚集，主就与我们同在嘛。但是人一少大家就觉得没见了啊，就觉得就这样子了。可是你人数稍微要有一定的互动，大家彼此的勉励，太多了那就不叫小组。好，3到12个人为了同一目标不断的发掘基督丰盛的生命，并且呢成熟的长进。那我们一般来讲3到12最理想的就7个人，7个发展到14再给他分嘛，是不是是这样子来的嘛。或者说同一个区域的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聚集，那每周呢有段固定的时间，人数呢原来很多啊很大，对不对？那我们先减到20人左右吧，这样也比较好嘛，至少环境客厅一个住家能够聚个20个人，也不影响街坊邻居，是不是？所以呢先减到20个人左右，一起敬拜神朝见神，借着彼此激励与扶持，造就共同的寻求这个侍奉的一个意向。我们大家一起先做这样一个分组，然后呢在这当中有些人有感受了，愿意起来服侍别人，小组长人选就这样慢慢的训练出来。我们再看过去呢安排聚会内容都是以讲员号召与主题活动来作为导向，哇，这个讲员很有名啊，从外地来的啊，很会讲道，很有恩赐啊，很有恩高，以前都是这样子。本地的就像圣经讲的先知在本地都不太被受重视的嘛，有的甚至是搞活动。确实我自己在教会服事当中也差不多是以这个为中心，就是以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作为服事的对象，就顾着他们啊，圣诞节我们就欢庆圣诞节，复活节我们就纪念主受难，然后也欢度主的复活的大能。可是从来没有为还没信主的周遭的人去想，我所有的聚会内容都是为我弟兄姐妹的需要，守在教堂或聚会点等人来，他们愿意来就来，不来算了，我们自己在关起门来都可以开心的。这样子一个观念要转换，期待小组转型之后透过组员彼此真实的关怀，能够将基督里丰盛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充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在小组聚会当中你要分享的，你默默的坐在那里你就不会来小组了，是不是？因为一定会被邀请，会提到说，哎，你对信仰看法，或者在敬拜当中你不能说我就不唱 因为人数少嘛，所以都可以彼此看得到的，会鼓励的，会带导的。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使每一位组员能够在所住的地方和工作场所与别人来分享福音，这是啊自然而然的事，没有太多的勉强。有的人说，我什么都不会，我都不会服侍，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学过什么。但是你信了耶稣啊，你活在人群当中，你就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哎，信耶稣还这样子，哎，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再用生活来做见证，影响或邀请周遭的人一起分享这福音。由于肢体之间的互动，这个组织成为一个重重的爱网，把它组合起来，使原来内向的团契变成向外展的一种小组的福音事工，被动的就变成主动。原来团契大家团在一起，不是说不好啊，都契合啊，越密越好。可是呢，对外面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有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这个叫同温层啊，大家互相取暖，在这个区块里面大家都很满意。可是呢，真的风暴来了，说不定就是啊，全部解散了。所以在这个当中，要把这个被动变成主动，由原来少数人服侍多数人，改变成为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动员，人人都服侍。小组组员彼此之间也服侍，你要为别人祷告的，在小组聚会当中我们唱诗歌一起要开声的，带领话语的时候你每一个人都要分享对这节经文的看法的，祷告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不会祷告，你试着祷告啊。所以呢，这是在宣导过程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实际去操作，也不要一下子逼着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但是你先有一些楷模出现，或者说我们当然讲说早期叫样板，但至少你说一些模范，让大家可以看看，哎，他们还做得不错。再来我们看到过去的团契或者是说传统的教会的方式，都是忙着安排讲员跟聚会的内容，还有一些活动是以事工为主的。现在呢，改为小组教会，从信徒为主要的对象。小组化的教会改变了过去以事工为导向的教会结构，而改以会众为导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去关心他们的需要，或是为他们来服侍的，带导也好啊，话语的教导也好，都是直接对他们有生活上的帮助的。但是呢，无论怎么样的改换，如果教会只是把敬拜啊、灵恩啊、小组化当作一种促进教会增长的手段的话，那就糟了，就很容易失去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建造应该回归大使命的真实的本质，同样的也是大诫命的一个执行，要爱神，要爱人，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生命力。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再次的强调，不再是以事工为导向，太多的事情，太多的活动，但是呢，对人一点都不关心，那就失去了教会真正应该有的意义了。所以小组教会是要帮助我们发展成这方面的。再来我们看，我们应该不断的省思教会怎么来看待小组，要避免发展过于独立自主，凡是以小组本位思考，进而使教会及小组弟兄姐妹焦聚在我的小组、我的教会这个方面。你说原来不是要凝聚、要委身吗？对对对，这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要调适的，过度过于不及都不好。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发展小组事工，那每一个人都是以我的小组为尾声啊，这很好，但是我的小组是第一优先，不顾别人死活，这个很糟糕的，竞争力啊，斗志很强，不是吗？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避免过于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自主，凡是以我的小组来做思考，今天所有的活动教会里面的配套如果对我的小组不利，我就哎这样，这没有意思啊，而且这是错误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小组教会过度的本位化，渐渐就会失去圣而公之教会的精神。小组是这样，教会也变成这样，整个教会就跟整个世代的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世代的教会脱离关系了，就我的教会我的小组最伟大，没这回事，我们都是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即使是分成各个小组，但是同样作为基督的身体，这必须要被强调了。这是第一大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仍然有一段音乐来作为一个醒思，然后我们继续下面第二大点的分享跟交流。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讲到转型小组教会的时候呢，传统教会要改变，一定会面对挑战。有一些呢不习惯，有一些呢不够熟悉，有一些呢有一些误会在里面，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不是规避它，要不然就是视而不见，要不然就是害怕面对挑战，那干脆都不做任何的变动。也是啦，有的时候你如果做过很好的评估的话，不见得真的要动，但是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谋后动，牵在怀里成就的还是在耶和华，我们还是要有计划，不是说都没概念那就慌慌张张的懵懵懂懂的在做，这不对的。那我们再来看今天课题第二部分，讲到带领小组的挫折、挑战与成长。在小组教会的发展当中，是会有挫折、有挑战，甚至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伤痛在里面。那我们就汲取教训，不一定说非这样不可，但是我们可以避过，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万一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要正面来看待它。在讲义当中说，在小组模式下，同工个人常常面对的问题，不是侍奉技术的问题，不是技巧的学习的问题，而是个人生命成长不足，或者说不成熟带来问题。很多时候在小组的带领上面来讲，不是学识地位，不是你的学经历，也不是你的技巧能说善道，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需要要操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没有那个生命，只是一个外表照表操课，今天又不是办活动，把它每一个小组的一个一个按部就班把它做完就好了。我们不是要做那个世俗上面的好像完成一个作业，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交集。所以呢，在带领小组当中很重要是小组长的一个生命。小组提供了侍奉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支持关顾的系统，那么这两项所构成的环境，使得侍奉的人可以在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关顾情况之下，在侍奉当中也认识自己生命的一个真实情况。很多时候就是在服事当中才看到自己的不够，以前呢没有机会，因为都是几个少数的重要的核心的骨干他们在做服事，20%的人在照顾80%的人。现在不是，现在小组长，每一个小组当中的小组长，甚至组员彼此要服侍，都会因为服侍别人就看到自己在信仰当中的软弱或不足，因为在侍奉当中可以认识自己的生活的生命的真实情形。当基督徒认识自我的软弱跟不足的时候，好了，伴随而来的就是对神的寻求和依靠。当然也有人不敢面对，不肯面对，结果就离开神，这很遗憾的。事实上就是在感受到自己的软弱不够的时候，在服侍别人的侍奉当中感受到，哦，原来我是这个样子，我以为我很有爱心，结果经不起别人三言两语就暴跳如雷，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有一些是小组长服侍的回应，这些人他们在小组的侍奉当中他们成熟了，他们成长了，这也是在推动小组教会的模式当中呢，让信徒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好，我们听听看或看一下有哪几个见证是这样说的。第一个 A， 在牧养小组的过程当中，看见他们生命中的悖逆不顺服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同工这样说，我的心就会很难过，也会想到自己也做过类似的情形，为着我自己的悖逆不顺服以及不饶恕的部分，在神面前悔改，愿意为神而改变。所以当他做一个小组长，他看到那些组员真的都很悖逆，我那么爱你们，我那么热心的来服侍你们，你们竟然不领情，对啊，你就知道了。相对的，有时候就想想我跟神的关系岂不是也是这样，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我竟然根本就不在乎，我甚至糟蹋了主的爱，我现在也不过才服侍几个人，我就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那我对主的关系岂不是更过分吗？哎，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就在服侍当中感受到自己的亏欠，以前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我在牧养别人，我在带领别人，我能够讲一篇道，感觉自己蛮好的，可是现在回过头一看，哎呀，其实我对他们的不满意就是我对神一样的做法。哎，你看这个小组长有这样一个回应，表示他成长了，认识到自己的过去的一种悖逆，或者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有这样警觉性或一个领悟性。好，这是 A 的一个见证。再来我们看 B 点， B 的这个小组长怎么说的呢？他说透过组长的服侍，发现自己的骄傲与自大，开始呢总是凭着血气来服侍，也很容易引起一些增进比较的心， 但是透过服事让我更深的明白，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人，更没有办法去改变小组的光景。神让我学习谦卑的态度，可以更多的来依靠他。诶，这个小组长很有意思，他在服事当中，他以前就觉得自己很能干，学习能力也很强，说不定他某一种程度他觉得自己也蛮有自信的。但他后来发现，在这服事当中发现自己是骄傲的，是自大的，觉得我很能干，开发小组我一定比你增长得快，你看有这个攀比的心，所以他有一种竞争的一种心态在里面。结果呢，这不是社会上的比业绩啊，比你的能耐，这是真正的是神在带。所以他发现呢，他要依靠神了，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他没智慧，不是方法，不是你热忱，都需要，但是呢，最后你要依靠神。所以他说，透过服事让我更深明白，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我那么的为你来设想，你就应该是怎样的来反馈，没这回事。你改变不了人，除非圣灵来改变他。那怎么办？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祷告啊，透过小组的这种彼此的带导来求圣灵光照他。诶，那个能力就出来了，不是你一个小组长能说善道三言两语他就会改变。有时候人被逼到一个地步，神亲自向他说话他都不一定改。旧约里面一个叫巴兰的就是这样，驴子都讲话了，他还是依然要去，就还是要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当中服事的时候，这个小组长他有一种感受，他原来以为都是靠装备、靠知识、靠才能、靠口才、靠努力，但是对服事小组的时候是要这些，但是更多是要来依靠神，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是第二个小组长的见证。接着我们看第三个 C， 他说担任小组长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是学习更多的依靠神，也才真的体会什么叫做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在要鼓励小羊服事尾声的时候，常常会发现自己不够专注，不够爱人，在服事中常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使我更多的去寻求神。这跟 B 有点相似，要依靠神，但是态度不一样，经历不一样。 B 是很强的，很能干的，所以呢，他要学会谦卑。那么 C 呢，这个比较特别，他是说他在服事当中他觉得自己都不够，自己不够怎么办，也不要放弃。所以很有意思，在小组服事当中你发觉不同的小组长的背景他都得到了成长。那个太骄傲了，这个太自卑了，对不对？ B 是很骄傲的，哇靠，我这个、哦、这个没问题的，这个一定是我跑第一的，结果他必须降服下来。那 C 呢， C 是他觉得说我都不行啊，我大概都跟不上的，我不会。诶，但是他体会到在做中学，去做就学了，学了就会了，在学的当中继续做。我曾经讲过，神呼召我们不是问你会不会，不是问你有没有，是问你愿不愿意。 C 这个小组长他有一个愿意做的心，但他觉得不够，但是感谢主他也要谦卑学，不要放弃。所以他说要鼓励小羊来服事尾声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不够尾声。诶，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学习了，他觉得自己不够爱人，你自己都不够尾声，叫人家怎么尾声。小组长有时候会有一种反省的能力，就是说我那么关心你，你到底是真的在关心小组组员，还是在关心你的小组的增长？这常常是小组教会要不断的被提醒的。有时候真的很热忱，但是呢，他比较在意的是小组聚会的人数，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意小组组员的生活跟他的生命。我自己经历过有一些小组长，他自己都承认，他说我太在乎他有没有来聚会，我根本不在乎他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这必须要一种自省的能力。所以呢，这个小组长他就有这样一个生活上的生命当中的成长，他知道我不够专注爱人，我只是要关心他要不要来参加小组聚会，我只在乎我小组人数的增加，而没有关心到组员的生活。好，这就成长了。好，这是 C 的部分。再看 D 的见证也很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致死老我，说时容易做时难。说的时候很简单，哎呀，致死要致死，真正要做，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你肯不肯啊？所以呢，在实际带领小组的过程当中呢，就一一浮现出来。每当碰到组员的问题，要求组员的时候呢，首先就要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有的时候讲到尾声，你自己要尾声；讲到舍己，你自己要舍己；讲到彼此相爱，你要先去爱别人。小组长要起带头作用，甚至呢，自己 有经历才能够去分享，才能够引导别人嘛。所以呢，就会觉得说神一直在环境当中塑造他自己。这小组长他说一直在塑造我，借着人事物带领我不断的学习成长，虽然生命性格的软弱层出不穷，但是感谢主，在倚靠神的帮助下能够不断的更新调整自己。诶，这小组长也很务实，他自己知道不行嘛，那怎么办呢？也不放弃，不断的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先要求自己，而在要求自己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我自己能够成长。虽然生命性格软弱层出不穷，人都一样的，但是能够勇敢的去面对，而且是依靠神。诶，你发现了啊，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些小组长的见证当然有一些失败的，我必须要承认说，有的他说我再也不做小组长，我非常受伤，那怎么办？那要去牧养他。刚才我们引用的 ABCD 这四位小组长的见证呢，这基本上是算他们转型过来，或是他们领受了。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我自己带领一个小组长，他就说我再也不要做了，我觉得受不了你们这些人。那不能说这样就离开神了，这个很糟糕的，就我们一定要挽回的。但是他不担任小组长没有问题啊，没有强迫的，不是说你做小组长不能下来，是什么话嘛？今天又不是一个职务，对不对？而是让他在服侍当中去体验，真的不行不要让他继续受伤，甚至因为他受伤的心对小组组员都不健康，那怎么办？就做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听太多负面，那你就说那就不要做了。哎，我们听听看刚才提到的 ABCD 这四位，至少让我们感觉到即使有难处可以胜过，而且呢有正能量的产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个信念，实在是对挫折对挑战的时候的一个力量和帮助。因为面对这个挫折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哇不行了，我撑不下去，我做不了了。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信念，这样一个精神在。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在带领小组的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念，这些小组的领导人在实际的侍奉当中是体会了基督十架的意义，认识到自己的不能，而来寻求依靠神，能够学习谦卑，灵命能够成长。即使他带领的小组人数没有增长的非常快，或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但是每一个组员每一个小组的成员灵命都能够成长，这也就是在小组教会当中我们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转型的当中我们会面对挑战，特别是小组长，但是我们不害怕。好，感谢主，这个课题还没结束，因为比较长，第三大点呢，我们在第24课会继续的交流。第23课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